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英书。
那么首先还是按照惯例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那就是在1813年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创作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首次出版，世界大名著啊。
是的，我们先关注一下七号台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每年的澳大利亚日，也就是1月26日，烟火游行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活动是我们大澳村的传统的保留节目，往往会引得万人空巷。那今年在墨尔本，澳大利亚日的游行自然而然也是吸引了非常多人来进行围观呢。这里面呢，既有本地的群众，还有一些外地的外国的一些观众。
那么群众就比较多了。而在这一天呢，电视台往往会直播盛典，而就在澳大利亚日这天晚上，7号台6点钟播出的新闻视频当中，就拍到了比盛典更牛掰的一幕。
是，他拍到的这一幕呢，是三名的华人妇女从吵架升级到打架的全过程。这个大妈实在是太彪悍了，拿出了抢广场舞地盘的功力。
哎，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一段视频当中啊，我们原本看到的是游行现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男女老少笑逐颜开，烟火齐放，这个银山银海啊，现场弥漫在一片火药的硫磺味之中，当然这是烟花造成的。其实这也是经常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在记者采访完了一对小朋友之后，欢乐和谐的画风就急转直下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32秒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三名华人妇女。只见其中一名大妈一边推搡着旁边的那位较为年轻的女人，一边大声骂道，就是你。而那名年轻的女性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年纪轻也就输在经验和气势上，而是不甘示弱踹了那位大妈几下，呛声吼道，就是你
啊，就是你，就是你。那么就是在就是你这个当中在这个推搡之间呢，后面第三位的华人妇女曾经一度试图是要阻止他们的，可惜呢力量和气势上因为不是一个量级就失败了。
劝架者，
那眼见着两名妇女武打动作就要升级，终于有人出手了。旁边一名雄壮的但已经受到了惊吓而且不堪其扰的白人男性是终于按耐不住，路见不平一声吼，拼尽全力将两位女子分开来。
而当场目睹这一幕的现场记者就立马解释说，观看游行的好位置人人都想要，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新闻的一些突发新闻就是这么被拍下来的，明明是欢乐祥和气氛，然后最后咣当一下就变了成这样了，
挺为难这个当场的记者的。
不过反应也够快。那么其实呢，这当中很多人特别同情那位白人男子，你说好好的吧来看一场烟火，结果劝完架回头一看，哎嘿，这烟火就放完了，他招谁惹谁了，我觉得他比较冤，确实是比较冤。
大家也说逢年过节的好好看烟火，为什么不能做一名安静的美女子，起码你可以做一名安静的女子。再说了，大家以后都是要在广场上一起拼广场舞的嘛，说到底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呢？
那就是说这个在拼广场舞之前啊，先要锻炼一下体力，就上了这个舞行了。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澳洲日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澳洲网带来的另外一条消息。长久以来呢，人们总是认为少眠多梦是对健康不利的。哎，不少人就表示自己睡多久都不嫌多。其实你知道吗？我的网名就叫不少人，一直是这样的。
但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近日也是发现，睡眠时间过长呢，可能是对健康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影响。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23万名的年龄超过40岁的受访者进行了跟踪的调查，最终的结果是让人感到震惊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过犹不及了哈。
是。
那么研究人员呢就发现，如果受访者的睡眠时间超过了9个小时，那么他英年早逝的风险就相对偏高。更严重的是，对于那些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的受访者，英年早逝的风险为其他人的4倍。其实我现在想，什么人是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我看到了这个研究的关键点哦，其实他是觉得说，如果他不爱运动，即使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他依然是属于容易 英年早逝的高危人群，就是说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么睡眠时间过长或者运动不足对健康的危害和抽烟喝酒无异，所以有的把网名从不少人改成这个英年早逝，几乎就是在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啊。那就报道就说了，为此呢，首席研究人员就是 Melody Ding 就建议人们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而睡眠的时间过长呢，是同样的不利于健康，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少了也不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印度不少民众都喜欢自拍，像中国一样，连总理莫迪也不例外。但一项调查显示，在印度因自拍而意外死亡的人数居全球之冠。
嗯，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报道就说了，去年全球因为自拍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是27个人，而其中的半数是在印度的。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一些印度人就在火车或者是船只前面，或者是在悬崖边上，还有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结果就导致了这个死亡。
嗯，这样的案例其实是很多的。本月9日呢，3名女孩在班德拉自拍的时候是被卷入了海中，造成一名女子和一名下海救人的男子死亡。印度孟买的警方就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呢，他们已经封锁了10多个自拍区。
哎，这个自拍有风险，拍照需谨慎啊，就说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一条消息，来自每日电讯。最近呢，就有报道称，悉尼的一些护士居然成了奶粉托。什么叫托呢？就是这个促使别人去买奶粉的这么一个人哈。那甚至有人说自己还遭到了护士的恐吓，被迫放弃母乳喂养。哎，这个消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是有调查研究发现，不少的母亲在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的消极言论的引导之下，是被迫的放弃了母乳，而开始改用奶粉来喂养自己的孩子。那西西尼大学的一位产科讲师就说，医护人员对母乳喂养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会给刚刚当上妈妈没多久的女性带来一些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嗯，那么他说呢，观察就发现，大部分的助产士都会干预女性进行母乳喂养。其实他们呢都想帮助女性，但是他们的做法却让这些母亲紧张的以为自己不能进行母乳喂养。其实这个，哎，我觉得母乳喂养还
不冲突啊。其实
我觉得母乳喂养应该还是一个很普及的，大家都认为很好的一个事情。
是，
究竟说了什么能够这个产生这样的效果，还是挺令人觉得怀疑的哈。
是，那这一位悉尼的名为 Sarah 的女子就表示呢，不少的护士的言论让她感到非常的害怕，曾经有一位护士就对他说，看到妈妈们不用母乳喂养简直太棒了。
我觉得这句话是挺令人害怕的，怎么会不用母乳？ 对
、啊、
不用母乳喂养为什么会太棒了呢？
嗯，还有另外一名助产士甚至还说到，当他看到母亲们都在用奶粉喂孩子时，就感到非常高兴。
这位妈妈就表示，不少护士呢都鼓励他用奶粉来喂养小孩，自己和这些护士还进行了长达6天的争论。哎，其实你看这个消息啊，即便进行了6天的争论，到最后我想知道这个 Sarah 究竟是不是用母乳在喂养，究竟说了什么，就是因为说奶粉好就转到奶粉喂去了吗？
我觉得这个还要可能还有更多的医学方面的一些依据。新妈妈们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来咨询医生，或者是做更多的一些 research 来做这样
一个
决定。对，
哎，那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来自悉尼晨风报。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了，澳洲准备开始上学的学龄儿童有1/5至少在一个领域中的发展是比较弱的，比如说语言啊、认知技能啊，还有沟通技能。
那也是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这个报道，研究是还发现，决定一个儿童是否做好上学准备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经济背景，这一点还决定了儿童的语言能力，特别是那些在家里说英语以外语言的家庭，比如说一些华裔的一些移民家庭，或者是一些其他文化背景的家庭。
哎，这里面说到了这个社会和经济背景啊，这会儿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报道就说了，这种结果呢， 造成了生活在顶端和处于底端的孩子之间会产生巨大的差距。处于生活质量顶端的儿童为上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是处在底层的孩子家庭呢，为孩子的准备就比较的不充分了。
嗯，就是我们所说的输在了起跑线上。
嗯，
那对家长们来说，其实通常父母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读故事，从故事中教给他们一些基本的识字能力和一些简单的道理。那如果没有培养这个相关的习惯呢，可能会给孩子的未来带来一些影响。而这种差距会在处于弱势儿童的入读一年级的时候会逐渐的扩大。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儿童的成绩是存在差距的话，并且得不到父母或者是老师在早期的一些关注，那这一个差距是会继续的扩大的。
哎，千里之堤是溃于蚁穴啊，主要是大家是要对这个孩子呢可能要给予更多的一些关注，主要的点就在这里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刚才你说输在起跑线上，这输在父母上面，那父母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主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不光是这个钱的问题，关键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投入的精力是有多少。刚才说了，小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读故事，我们周围有多少朋友是在进行胎教的。我见过最极端的，每天然后拿着那个小喇叭然后放音乐，对着自己怀孕的肚子然后放音乐，这我是亲眼所见。
这是不是华人的父母会更专注于一些这个胎教或者是早期的一些教育？
嗯，那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呢，应该是会有好处的。
哎，
我们再来回到这条报道当中，昆士兰大学呢此前进行的研究就已经是明确的显示出来，决定儿童学习成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很多的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正好那个一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傲慢与偏见》啊，这好多书大家都该读赶紧读。
其实读书还是有用的。
嗯，先父母先读，父母读完了之后再给儿子讲，不然的话父母都不读，你怎么让逼着孩子去？
没错。那研究也显示呢，缩小儿童之间差距的举措包括给他们念书，改善弱势社会经济地位区域的幼儿教育，以及学校做好更多准备。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呢，更可能听过别人给他们念过比较多的书。
嗯，那么教孩子阅读呢，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啊，也是父母的责任。虽然工薪阶层的父母生活越来越忙了，但是应该抽时间为孩子们读点书。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在这个国庆日上啊，咱就别打架，然后多读书，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书。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跟这个孩子教育有关系，还有奶粉啊，还有这个育儿啊有关系的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仍旧围绕着这些话题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下面是来自悉尼晨风报的消息。
嗯，那在去年呢，部分的华人朋友在澳大利亚疯狂的扫婴儿配方奶粉，导致澳大利亚本地出现了奶荒，让澳大利亚奶粉的价格也一时洛阳纸贵，水涨船高。
哎，我们当时是进行了一个密集的一个报道的哈。
是的，那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呢，澳大利亚不少的婴儿配方奶粉的价格现在又被带进沟里头去了，就连奶粉的股价也跟着暴跌，其中还包括了奶粉的知名品牌 A2 Milk 和贝拉米。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这个争议，就是说这些名牌，所谓的名牌的奶粉都是被代购炒热的，这些奶粉代购还说他们欠他一个这个市场营销的一个费用啊。
哎，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啊。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东西啊，这个奶粉的涨和跌真的是变幻莫测。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说中国这边的需求量那么大哈，那么就是影响了我们澳洲的这个奶粉的这个市场，而且呢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就说你知道中国开放二孩政策，去年这么大的一个消息，人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奶牛听了之后胸前一紧，觉得这奶粉需求量会往上走。但是结果没想到，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是这个奶粉的情况看来又被带到沟里去了。最近就说有来自中国的消息就表示，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比预期的还要差，整个2015年中国 GDP 的增长是 6.9%， 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这我们心中还仍旧会记得啊，曾经那个两位数的增长率现在已经是到 6.9%、
这个相比于奶粉，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些营养品的品牌的价格反而就暴涨，这个事情好像跟奶粉并不成正比，跟这个中国经济也不成正比啊。那跟我们看一下专家是 怎么分析呢？今年专家分析呢，中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的衰退，所以中国一感冒，澳大利亚就要跟着打喷嚏。因为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多个婴儿配方奶粉品牌的这个股价也是暴跌。在过去的四周里，范塔斯曼乳业公司的 A2 Milk 的股价是暴跌了26.7%，跌至了1.58块。
而贝拉米有机奶粉公司的股价则暴跌了14.6%，跌至13.2块，同期的 S&P ASX 200指数是下跌了8.3%。
但这个只是数字上面的，尽管是股价暴跌，婴儿配方奶粉的市场需求还是很明显。刚你说的有这个二孩政策非常强劲的，那澳大利亚各个超市的奶粉供应也是非常的紧张。一位乳品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尽管中国经济衰退，但是中国对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是依然的强劲的。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有一个传统啊，就是再苦不能苦孩子，而且呢确实是这个输不输在起跑线上，可能在这个奶粉问题上读书就是次要的，吃得先吃好。我们来看啊，那么澳洲国民银行农业综合企业经济学家就称了，中国对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不会减少，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生产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的阶段，就是原来是往外卖东西，现在可能是要这个往里买东西了。而且呢，澳洲出口的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的乳制品是不同的，因为品质是有保障的。
那说到这个2008年的中国出现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呢，中国很多的家长都心有余悸，需要安全的奶粉，那自然也就会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奶粉青睐有加。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是倡导用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随着中澳的自贸协定 FTA 的生效，那这些都为澳大利亚的奶粉出口创造了一些非常优越的条件。
那么这都是正面的一些积极的条件。但是呢，大宗乳制品的前景并不是就是一直是好的。在过去的18个月里呢，中国已经走出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同时呢也在减少奶粉的库存，使得主要的乳制品价格降了一半，而且中国也提高了自身乳制品供应的能力。
所以这份预测也说了，今年的乳制品价格达不到2013-2014年的那个高价位，但是乳制品的价格不会上浮太大，也不会跌得特别厉害，
就是保持了一个平稳啊。刚才提到了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当时看了那些报道，特别是那些很详细的报道啊，关于中国的乳制品是怎么来的，看完了之后确实是对整个对于中国乳制品的市场的信心都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啊，至少到现在我是没缓过来。所以你说这个买不买澳大利亚的乳制品，我是一回澳大利亚就非常激动，就是有奶喝，一回中国我就觉得要断奶，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总而言之，这个预测就是说这个价格的波动不会太大，股票是另外一回事儿，买不买还是另外
在那里。
对，还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日悉尼的一条消息。最近九号台播出了一档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有些地区的部分的山寨技术可以说现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称霸世界的地步了。最近我们大澳村的人民就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山寨的威力。
那么来看一条消息。那么一位澳洲的妹子找了一位华人买家买了个 iPhone 6S，结果呢被山寨机直接给弄晕了。这事儿还上了九号台的新闻调查节目啊，非常有名 Current Affair。 那么这位华人卖家一出境在澳洲就火了。
那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一位澳大利亚的妈妈准备买一台 iPhone 6S 当做礼物给女儿生日那天，在女儿给女儿一个特别大的惊喜，结果是惊喜。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 iPhone 6S 是不便宜的。为了控制成本呢，这位母亲就决定上网看一下网购。那看着看着，这位妈妈就发现了一个广告。是一台 64G 的 iPhone 6S 居然只卖800刀。
那么这个 6S 啊，我们一直就管它叫肾六，就说这个对，因为一买 iPhone 就曾经出现过卖肾的情况啊。那么这 64G 的这个肾六居然只卖800刀，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就觉得捡了大便宜。妈妈呢就很开心，想着女儿呢就看到之后惊喜的样子。可惜她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在决定要买这台 iPhone 之后，这位母亲很快就联系到了这位卖家，并且约卖家见面测试一下手机的质量。
事情的发展呢往往是 比较惊喜的，妈妈带着女儿跟着卖家见面了，测试的时候手机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一切都没有问题，女儿还欢天喜地的把 SIM 卡装进去了，测试完之后非常非常满意，立马就把钱给付了。但是没想到的是，一付钱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当他再次开机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明明买的是苹果的手机，系统直接就变成了安卓。
哎，这集成了啊。那么更心塞的是什么呢？当他点开 Apple Store 这个时候，就是下载 APP 的时候呢，显示的不是登录苹果账号，而是让他登录 Google 的账号。
是，一怒之下，这对母女就把事情报给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非常有名的澳大利亚的新闻节目 A Current Affair。 那于是这个节目的记者就找到了这位网上卖山寨 iPhone 6S 的朋友，准备请他亮相解释一下。
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位名叫 Jimmy 的大神自己有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店，这哥们儿看见这么多人围观，他有点想躲开，并且对自己卖山寨手机呢是避而不谈。面对记者的各种问题，这大神就一句话，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记者就问到他，亲，你有没有在网上卖山寨手机啊？
哎，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亲啊，你那个山寨 iPhone 不是卖了$750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记者就问，你就告诉我们实情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在说，我觉得是卖复读机的，根本不是卖 iPhone 的。
他就是不想回答。
对啊，对啊，网友们呢就纷纷表示，其实这还算客气的，起码没有把这个苹果六变成六袋苹果哈。那么想想去年曝光的这个卖这个小米手机，最后收到10公斤的大米，这个太不专业了，都不是10公斤小米。而这个卖苹果手机呢，收到板砖的这个报道，阿姨好歹你还是有个安卓系统的手机，这个不要要求太高。
是啊，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买家，你看看这个安卓系统的苹果 6S 弄不好还能验钞和点火，
还有收音机功能，这个
特殊功能，意外的功能。
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条跟冰岛有关的消息。根据2014年冰岛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冰岛总人口数大约是32.56万人，也就是说和悉尼这个 Black Town 的人口差不多。所以呢，有冰岛小伙子时不时的就在网络上抱怨说，随便在网上约个姑娘啊，结果可能一不小心就约到了自己的姨妈呀、舅母啊、嫂子、表妹啊，反正就是自己的亲戚。
世界太小，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亲人约会分外尴尬的局面呢，最近几位颇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就开发了一款软件。这个软件会联网家谱数据库，如果血缘相近的人约会，软件就会发出警告。
那么这个脑洞大开的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明白的，这个软件开发之前冰岛的人是怎么繁衍到30万的，是不是都举着这个家谱往外走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消息。
是啊，小也有小的麻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京报的一个报道，最近风靡全美的强力球彩票15亿的奖金终于开出了巨奖。来自于田纳西州的一对夫妇公开领奖5亿。
5亿啊，那么看到这条令人羡慕到崩溃的消息，中国彩民纷纷表示，中国彩市中大奖者几乎没有公开现身的，从来都是神秘莫测，当然从来也都不是凡人。有人就调侃中国的彩市，虚构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去忽悠一群想不劳而获的人，最终养活了一批真正不劳而获的人。
有人说彩票就是众筹，最起码要让人家知道谁提走了你的钱，如果没有人知道，那就是智商税
缴纳
成
功。这脑子的问题啊。不过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之前这个强力球彩票这个开奖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夫妇去领奖的时候，真的是网上公布了他们的照片，然后这个夫妇是两个人特别欢天喜地啊，举着一个巨大号的一个这个叫 check， 就是那个支票，上面写了这个资金
5亿。
然后结果同期的还公布了另外一个照片，就是在中国，然后某地区是开奖，也有一个人中了是过亿吧，应该是过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就哇塞，穿的一个全身的 costume， 就是一个整个套头的，是一只猴子。
你不知道他是谁，看不出来，
永远不知道他是谁。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新闻的播出当中，如果要是说在亚洲地区，比如说像在日本，然后在韩国、在香港、在台湾，就这些地方，只要是你中了这个彩票啊，几乎都是戴着口罩出来的。大家是说这是防安全问题吗？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如果你要是，我觉得这个是安全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隐忧了。
那么就是说怕大家去抢它，还是去 还是去知道他究竟是谁，就是这个智商的问题一下全都 review 出来，究竟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可以来买这样的东西才会中奖，可能是一个
怕被骗吧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 SBS 普通话广播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